好的，我们今天又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以后就是每周二的这个十一瓦经跟每周三的读书会合并，也就是有一周是讲十一瓦经，下一周就有可能是读书会。经过7天的长假，大家可能觉得，中间停顿的时间可能比较久了，其实并不久，只有7天。我们今天接着讲《十一瓦经》，《十一瓦经》的今天是讲到第38，38、39、40、41、42这几条。实际上是为四三做准备的，我们先慢慢来。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慢慢来理解这个经文。38，感觉宇宙如透明永生的显现和存在。这条实际上是给了你一个最基础的宇宙真实的概念。整个宇宙本身就是透明永生的。以前我记得我的老师的老师，我的师傅叫蛇雷，他的师傅叫郑树标。郑老当年顿悟以后，是在虚云老和尚门下获得印证的。晚年，郑树标老先生著了两本书，一本叫《手刃岩行法师要》，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很厚，非常厚一本。这个大家应该在当当上能够买得到。这本书没有电子版，因为它文字太多，大概30-40万字。这本书是我看过的对于《楞严经》的最好的一本注解。我并不是有意，因为它是我师公，所以说它好，我是实事求是的。很难找到一本《手楞严经》的注解比它更好。而且他对《楞严经》的注解几乎超越了我看过的其他任何一本，甚至古代的楞严注解。可惜这本楞严注解由于文字量太大，被看的人不多，但他注解的真的非常好，而且他是完全是以现代语言的方式注解的，所以非常希望有人能够把它扫描成电子版，这样可以更大范围的传播这本经。还有一本书，郑树标就是专门讲禅宗的，叫《无门之止》。这本经的电子版已经有了，我在书库里面有提供下载，大家可以在我的百度云里面，有人能帮我把地址切一下吗？百度云里面找到汉传那一栏，在汉传那一栏有下载这本书。他晚年一共注解了两本书，一本《无门之止》是专门讲宗下的，宗就是指禅宗，《手楞严行法师要》非常推荐大家看，这本书实在是太棒了。这本书是讲教下的，教就是指教理，整个佛教可以分为教下跟宗下两个方面，教下是完全理论化的。纯粹的理论，而且那个理论是如此的系统，尤其像《楞严经》这样的书，它理论实在是太全面、太系统了，几乎很难找到一本书能够超越《手楞严经》的。它的系统、它的细腻、它对深奥神秘的东西的解释如此的完整，几乎是一本佛教里面唯一的一本解密的书，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看。而宗下跟教下正好相反，教下是纯粹的系统的理论，你可以用你的大脑、用你的思维、用逻辑，完整的去理解它。如果你足够有逻辑头脑、足够聪明，你一定可以变成一个专家，这没有任何问题。但即使你变成专家，你也无法通达宗下，宗下没有任何理论，禅宗的东西。顿悟的东西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触及到。舍老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教下里面最最顶尖的就是唯识， 但即使为时中，他对理论方面的剖析如此的精密到意识的各个等级的层次，他都往里剖析的清清楚楚，啊，什么阿赖耶识啊，这个等等一层一层的心识状态，他都剖析的非常清晰。但即使唯识中剖析的如此清晰，但是唯识玄奘啊，就是唯识中传到大陆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祖师爷玄奘，在唯识他在临终的时候曾经对唯识有这么一个评价，他说唯识就好像在一个心字旁边不停的绕圈，他把所有跟心有关的其他的事物全部解释的清清楚楚，能解释的全解释清楚了，你很难找到他没有解释过的事。但是，他讲到心就停止了。唯识讲的都是心以外的事物，他讲到最终的心，他就停止了，因为最终的心无法剖析，无法语言化。所以，为什么郑素标在晚年著了2本书？先从教下来讲。可以理论系统的地方，他先讲进去，最后他又写了另一本书，也有30-40万字，中下，完全禅宗的东西，禅宗的东西你无法用逻辑来理解的。在郑素标的这2本书里面，具体哪一本我忘了，他曾经提到过一句话，他提到其实整个宇宙在觉者的眼里是发光的。在一个觉悟的人，在一个成道者的眼里，全是透明永生的。之所以凡夫俗子会看到宇宙、星球、银河等等，整个宇宙给你的感觉是黑暗的。啊，你如果整体的看，银河是闪光的，但是你如果只是从地球的外太空看出去，整个宇宙极其的黑暗。那个黑暗来自于你内在的无明。来自于你内在的无意识，你内在的无意识反映在了物理宇宙上，而对于一个觉者来说，整个存在，即使此时此刻，你坐在房间里，灯光灰暗，或者甚至没有开灯，如果你的意识是达到高峰的，整个世界依然是充满了没有光的光，不是说充满了光线，不是光线。没有光线，但是黑暗依然存在，但这个黑暗本身却是透明永生的，啊，这个是宇宙的实质，宇宙的实相就是这样。所以第38提到，感觉整个宇宙如透明永生的显现跟存在，这是符合真实情况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想象，不仅仅是一个冥想的参照。如果一个冥想，它是符合事实的。那么这个冥想将带领你越来越靠近那个事实那一端。如果一个冥想仅仅是给了你一个幻想的参考，它离事实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样的冥想能够带你走进去的深度是很浅的。只有一个冥想，它告诉你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本来事实，只不过你没有看到。比如说，在 Shiva 的这个瑜伽经里面提到很多让你看到呼吸的焦点，第39，在极度虔诚跟专注，你出入息的焦点，也就是出息跟入息当中的一个中间点。一般来说，你通常情况下会认为这个中间点只是一个停顿，一个没有呼吸的呼吸暂停的非常短暂的停顿，这样认识。从物理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问题，符合事实。的确，在你出息跟入息的交叉口，这个焦点是一个0.1秒的停顿。但是，如果你带着极度的虔诚，跟极度的专注，有意识地发现了这个中间停顿，而不是你人为的去停顿它，你有可能人为的在出入息当中加宽这个中间停顿的时间。那没有用，你不要人为的操纵它，而是靠你的专注力，靠你的极度虔诚，你的敏锐， 发现了中间有一个微妙的停顿，而当你发现这个微妙停顿的时候，你一定是高度专注的，而当你高度专注的时候，你一定是没有思想的，你需要全神贯注，你不可能让任何一个思想来打扰你，而在没有思想，甚至没有呼吸的那个片刻，你忽然就能够认识到那个背景，这个非常有可能。这种事经常发生，这种事甚至在禅宗里被作为一个方式，禅宗有棒喝的方式，在忽然间突如其来的棍棒，突如其来的甚至令人耳聋的一声猛喝当中，你会停顿在那个瞬间，一秒钟，你在一秒钟突然间是失念的，无法产生任何念头。而这一秒，你又是全然警觉的，你是全然高度专注的，但没有任何念头。甚至那一秒，你在被震惊的那一秒，你的呼吸都是停止的。在这个时候，有许多人在这个棒喝中顿悟。我们下午有人贴了一个故事，讲让清哲仁波切，那个谁可以把这个再贴出来？他有一个门徒，很骄傲，认为自己学了很多经论，准备到另外一个寺庙跟别的学法很多的人显一显、秀一下。他很有把握，那些人是辩不过他，他非常有把握自己可以成为胜利者，一定要去秀一秀。假央清哲仁波切就提到，你可以去，但是晚两天。这两天当中就举行了一个灌顶，盛大的灌顶，很隆重，一个传法。他作为高级门徒。他坐在前面的第一，他站在前面的第一排，跟很多其他尊贵的人站在那儿。神奇的是，他当天正好肚子疼，但他必须保持他的站姿，必须保持他的威仪，他强忍着，即使他肚子很疼。然后等蒋央清哲仁波切每一个人都给他们头上灌顶的时候，在他面前的时候。把宝瓶放到他头上的时候，突然，蒋央清哲狠狠地踹了他脚腹一脚。他本身就肚子疼，肚子很胀，这一脚突然就放了一个很响的屁，这个是莫大的丑态，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他一瞬间就觉得无比的窘迫，脑子都快停止了，怎么办？就在那一瞬间，蒋央清哲仁波切用手一指，大声地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一瞬间，他顿悟了。自此以后，他的回忆录里写到，他从来也再也没有失去过他在那一瞬间正道的觉知的深邃，从来也没有失去过。那个深邃一直伴随着他。所以那个瞬间，你将认知。你内在的这个所知者，你内在的真正的这个觉知中心，这种方式在古来禅宗里面，在密宗里面都许多次的被用到。有一次，有一个伟大的这个仁波切，也是藏传的，他的一个门徒是一个非常穷的人，非常穷，穷的衣衫褴褛，几乎吃不饱饭，每天就拿点这个。小麦面炒一炒，拿水和一和，捏成团子这样吃，头发都是又脏又乱的。他在寺庙里被所有人当成长工使用、差遣，因为他社会地位太低，他几乎是个乞丐，一无所有的乞丐。但是活佛仍然收他做门徒，他在活佛那边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虔诚的让他。没有挨风吹雨淋，并且能够让他学法，已经够好的了，所以他一点怨言都没有。他对这个活佛千恩万谢，并且虔诚地认为这个师傅就是佛，没有丝毫怀疑，并且认为我只要一辈子跟着他，我一定也能够多少能够学到点什么。他从来没有走进活佛的房间，因为他太卑微了，他也从来也没有正式地向活佛要求过、传过任何的法。从来没有，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如此卑微的人，他不敢。最后， 几年以后，活佛有一次他颤颤巍巍的到活佛那儿去，就问活佛啊，到底您传的法里面这个最核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他说我从来也没有受过任何的法，我只是想问一问而已，啊，就小小的弱弱的问一问，到底您传的法里面，这个最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活佛想，好的，我今天就传你。不，他立刻兴奋的头都快昏了。然后活佛说，但是这是一个极大的秘密跟最珍贵的法，你必须把所有的门都关上，所有的窗都关上，一个人悄悄的来，不能告诉任何人。不，他那当然非常遵命，悄悄的把所有门窗都关紧，啊，一个人神秘的来到活佛的房间，门窗全部关紧。活佛说：“你跪下来，安安静静的，啊，我现在就开始传给你，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而且要贴着耳朵传给你。”他就很认真，他因为对这个活佛是如此的信任，没有丝毫的怀疑。这个时候，活佛就悄悄的靠近他，好像做出那个样子，准备靠近他的耳朵，把最终的口诀要传给他。就在那个瞬间，他正准备竖起耳朵要听活佛在他耳朵旁边到底要说什么，啊，他全神贯注的闭着眼睛，竖起耳朵要听。但是其实活佛另一只手正好把鞋脱下来藏在背后，就在他全神贯注，他发现活佛的嘴巴已经靠近他的左耳的时候，突然间活佛就拿这个鞋猛地打击他的头，而且用力非常猛，极猛，当时他就昏倒了。这一击击得够狠的，相当的狠。这一击以后，据说他醒过来以后，他就证悟了。他醒过来以后就开始礼拜这个伟大的上师。这个人后来成为非常著名的清泽法王，清泽仁波切，啊，是密宗里面相当著名的一个伟大的成就者，清泽。他的传承到现在都保持着，他是讲扬清泽仁波切的更上几代人。清泽仁波切的法脉现在最近的一个是顶果仁波切，顶果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成道者。所以这些方式，即使在5000年、10000年以前，在十一瓦的释迦经里面都已经提供了。旧约圣经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人类曾经做过的、即将要做的、未来有可能想象出来的各种天马行空，在很久很久的远古就已经有了。在10000年以前，在释迦经里面，他就以最清晰的语言告诉过你了，以极度的虔诚跟专注，专注于那个空当。”那个没有思想的中间点，短暂的瞬间，忽然你就能认识你内在的这个所知者，也就是所谓的顿悟，顿悟到你的本来觉知，本来觉知的源头。人类以后2000年当中、5000年当中、10000年当中，仅仅是变着花样在展现这些美丽的禅的芬芳，它就是一个禅。无论它属于什么宗教都没有关系，它都是禅。它哪怕属于天主教，它也是禅。啊，它哪怕属于印度教，它也是禅。因为禅没有宗教，禅就是你本应该具有的这个悟，而悟不属于宗教，任何人都会悟，并非只有一个佛教徒的开悟才是开悟，任何一个人，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人。一个甚至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一样会开悟，因为真理潜在于每一个人内在，真理潜在于每一个人的里面，并没有特权，你必须披上信仰，首先信仰某一个宗教你才能开悟，没有这种事，真理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敞开的，只要你找到了正确的打开它的钥匙，你如果在某一个瞬间聚焦于那个焦点，你极有可能就成功。禅宗里面提到有一个 一直在这个村里面干活的一个很老实巴交的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几乎没有任何信仰，因为他太憨厚了，他没有任何文化，没有上过学，因为从小父母都觉得这个孩子很呆呆傻傻的，所以也就免得让他上什么学了。这个人学不会的，他太呆了，长大以后都害怕他找不到生存的工具，所以就给他一个最简单的能够糊口饭吃的生存方式，什么呢？让他天天拿一把大锤子砸石头，把大石头砸成小石头，把小石头砸成更小的石头，砸成碎石片，这些石片可以去铺路，可以去造房子，这是他赖以糊口的一个最简单的生存方式，因为他其他什么都不会，你叫他做复杂的工作，他做不来，他不可能做。但是他又要活命，他父母有一天要死，他必须活下去，所以最后他总算找到了一个他能干的一个最卑微的一件事，砸大石块。他据说砸了十几年的大石头，天天砸，早上醒过来就开始拿个大锤子砸，聊以生存啊。他父母后来也死了，他就靠这个砸石头混两碗饭吃。然后有一天，他在专注的，这个人因为没有任何文化，所以心非常单纯，他头脑里没有思想，所以没有文化反而变成了他的一个祝福。他头脑里没有任何文化人的哲学，文化人的思考，没有什么也没有，他太单纯了。而砸石头，他的那把锤子又是一个很大的锤子，很长的锤子。柄很长，手柄很长，因为你必须手柄很长，才有这个抛物线的力量，才够把那些大石头敲碎。如果是把小锤子是敲不碎的，他那把锤子所以柄特别长，必须抡起来，抡到背后往下砸。显然这个动作需要很大的专注力，你必须当心，否则就把自己脚给砸了。据说十几年以后，他有一天早晨起来又开始砸。他抡起那个大锤子，一锤下去，这个石头哗啦就裂了。在这一瞬间，他忽然大悟，大悟以后，他立刻哈哈大笑，就把那个锤子扔了，就走到他们村里面，离村子十几里地的一个禅寺，跪在禅师面前求剃度出家。那个老禅师问他为什么？然后他就把他当时的这个经历说了，而且获得了这个老禅师的印证，印证他确实是在这一瞬间已经了悟了真理。后来这个人就剃度出家，名字我忘了，后来好像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可见他在出家以前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他只是一个凡夫俗子，甚至没有人灌输过任何关于禅宗、佛教任何的东西都没有，他头脑如此的干净，而一个头脑干净的人，反而容易在那一瞬间爆发，那一瞬间需要你头脑没有任何的念头，无念，你的所有宗教，你的所有哲学，在那个片刻仅仅是障碍而已，所以这个人因为他的纯粹获得了祝福，他到底悟到了什么？刚才那个钦泽仁波切踹的那个小喇嘛，钦泽仁波切当时大吼一声，就是这个。刚才有人问，就是什么？是什么？你想大概的了解一下吗？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也许它会成为你未来的福音。还有一种可能，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它会成为你未来的毒药。也许你不了解，你在那个片刻也许就能够顿悟。也许你了解了，你有某种对顿悟的虚拟的期待，你想象它可能是某一个模样，也许那就成为了中间那个焦点里面仅存的最后一念，你对它有一个期待，有一个模拟的样子，那真的成为一个障碍了。就那些希望开悟的人总是不开悟，而那些没有任何预期的人，他们都悟了。 所以当你预期那个活佛要在你耳边说一个什么口诀的时候，你绝对开悟不了。他丝毫也没有料到那个活佛会用鞋底来拍他，在那个瞬间，他反而成功了。所以四灵讲弥漫的空间，即是你自己的福体或极乐之身。他们悟到了什么？那个弥漫的空间不是外在的，他领悟到了内在的浩瀚，内在无限的浩瀚，那是真正的祝福，那是上帝的空间，那是极乐的源头。幸好，这些词对于你来说都是废话，所以即使 Shiva 告诉了你，那是一个福祝福，那是一个极乐，这些词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除非你亲身经验到那个内在的极乐，内在的浩瀚，否则这些词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你也许知道那是一个无内无限，那是个无限的存在，那是一个海洋，也就是所有印度教、新时代、密宗。禅宗、佛教都提到过的，那是一个海洋，啊，那是一个涅槃法性，那是一个无边无际，那是无限的光明，等等各种形容词，在所有宗教里面能用的都用过了。你可以把它称作福体，称作意识、存在、极乐都可以，但这些词在你没有证道以前，全都是废话，你无法想象。那个极乐到底是什么样的极乐？你无法想象那个空间，那个弥漫的空间，那个海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它远远超出你任何的幻想，你是不可能想象出来的。那么怎么办呢？你如果无法想象一个内在的浩瀚，你如果无法证到外在宇宙的永生透明，你如果没有碰到那个无念的焦点。那么怎么办呢？Shiva 提供了最日常化的切入的途径，整部 Shiva 经都在告诉你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切入它。我们前面的38以前的各种切入方法更倾向于瑜伽式的，那是需要训练的。你看，我们前面有各种各样的切入方法啊，观想一个波，不要看到边缘，而整体的看。到浩瀚的场所里面，等等等等，啊，思维你知与不知的中间，有与没有的中间，等等，啊，观想一个字母，让这个字母化为圆圈，化为光线，在心中旋转，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需要，都是一个类似瑜伽式的冥想，它们其实不存在于你日常生活当中。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存在这些刻意冥想出来的东西，它们对你来说仍然是有一定距离的、差距的。但是41、42，从41开始，它提供的东西全是日常化的，你一定经验过，你只是没有注意。41，甜美的公主啊，你要在你被爱抚的当口。像永恒的生命融入那爱抚当中，就好像一个甜美的公主，就好像你也许是个男人，你也许是个男的，但是你在这个瞬间，你一定会展现你的女性化的一面，温柔的一面。你在这个状态里，你一定要展现柔美温柔的一面，你要像个甜美的公主一样，因为当你被爱抚的时候，当你还是个孩子，当你被你的妈妈拥抱在怀中爱抚的时候，啊，抚摸你的头，抚摸你的皮肤，抚摸你的后背的时候，你要像一个永生的生命那样融入那个爱抚当中。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这个经验是人人都有的。你一定被爱抚过，小的时候。尤其是小的时候，在你是个儿童的时候，你被爱抚的记忆非常深的留在了你潜意识的深处，而且那个爱抚的感觉永远大于 你成年以后被爱抚的感觉，因为母爱来得如此纯粹。当你被温暖的双手爱抚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种融入被爱的感觉，一种融化的感觉。那个融化是先从身体开始，所以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按摩，总是喜欢温泉浴？因为温泉浴的感觉很像是全身性的爱抚，按摩的感觉，如果那个按摩师是够水平的，是一个温柔的人，他的按摩也能够给你带来某种回到爱抚的感觉。你在那个爱抚当中，你首先经验的是身体的融化。我们俗话讲，整个身体都变酥了，啊，变得酥了，在感觉蚂蚁爬行的当口，关闭感官之门，正平骂食。这句话用了禅宗的话，当然是翻译的关系。当你整个人变酥以后，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来了：当你整个皮肤、整个身体的表面变得放松、变得酥软的时候，突然你的觉知对更细微的东西变得敏锐了。也就是那个爱抚你的人，那个妈妈或者任何一个别的人，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你注意力的焦点了。你注意焦点更集中在那个手跟皮肤接触的触觉上，那个爱抚的抚摸本身的感觉上，那个感觉让你身体整个酥软，而一瞬间你会惊艳到有电流，很麻的感觉闪过全身，而且一般都是从下往上闪，就好像蚂蚁爬行，很微妙的电流。像蚂蚁爬一样的快速闪过你的全身，而这个时候你的感官会自动关闭，你对外的感官，你现在几乎全身灌注于那个被电流麻到全身的感觉，那如此的舒服，以至于你忘了任何身边其他的声音，任何身边其他的人，你的感官的大门，对外的大门自动关闭了，你开始经验那个最深的电流的穿透。所以，当一个相爱的人，当一个有爱意的抚摸存在的时候，一定有微妙的电流，啊，这个人人都曾经经验过，一定有微妙的电流。中国古人把它叫做气，印度叫做普拉纳，它一种能量的流动，它实际上是一种能量的交换。当一个人的手跟另一个人的身体接触的时候，如果足够充满爱，而且时间充裕的话，一定有双方能量的交换。尤其是那个按摩者，施予按摩的人，他一定会有能量从他的手如电流般传遍你的全身。如果你感觉某一个按摩的人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效应，那么他就是一个好的按摩师。而你不需要找按摩师，你只要找到一个真正对你充满爱的人。那个爱本身是真正的能量，那个爱本身会让你立刻关闭所有向外的感官，你突然感觉到你被爱融化了，突然整个身体在能量当中融合，这意味着你的感官，你对身体的感官变得开始专注，而且开始变得细腻了，变得如此的细腻。因为它如此的美好，如此的迷人，非常迷人，而那个迷人可以等同于在男女交腻的时候产生的迷人。所以43的这段经文，并不单指纯粹的男女交合时候的体验，在古老的左派坦陀罗的经典里面，认为你要体验真正的阴阳能量的合一，不一定需要一个身体，你甚至可以抚摸着一棵树，一棵春天的发出嫩芽的大树，你将惊艳到某种融合。你甚至仅仅需要拉着对方的手， 你就可以经验中经验到某种人群。在坦陀罗的经典里，它不必然指向纯粹的身体结合，一个真正的坦陀罗行者甚至可以在完全单独的时候经验到那个内在的融合。这把经里面也提到这个完全单独的融合，就这个融合意味着你足够敏感的意识到了能量的初始点而不是终点。所以他说，首先凝住性火的发端，而后继续关照，最后不留余境。换句话说，他关注的重点是那个初始点，而我们在实际的经验当中，我们往往关注的是最终的终点，那个终点一秒钟就消失了，然后你就开始掉下来，因为能量被发泄了，能量被耗散了，你只能掉下来。而在真正的内在运动当中，你真正要关注的是初始点，一般人是无法关注到这个初始点的，一般人太粗糙。所以为什么他在讲43的时候给了从38就开始给予进阶的伏笔，这些伏笔是你必须做的准备工作，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准备工作。你那么的粗糙，你完全无法经验到内在的极乐，你完全无法经验到最细腻的能量的流动，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没有能力进入双生的。双生在这个时候对你来说与普通的性行为没有任何差别，而坦陀罗的这种冥想式的进入是很不一样的，它意味着你已经有能力注意到最初的能量电流，而那个电流已经足够了，它甚至不需要再发展，它完全足够了。当你的感觉在如此拥抱当中像树叶一样颤抖的时候，那么进入这个颤抖中，无论是手跟皮肤的接触还是两个身体的接触，都会产生能量相互的交换，而那个交换一定会有类似电流流遍全身的感觉。但这个感觉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完全无觉知的，你完全经验不到，所以在你没有准备以前，你不可能经验到像他说的像树叶一样颤抖。为什么会像树叶一样颤抖？因为两个身体的能量在相互的交换，即使手碰到皮肤，你都会感觉到电流流遍全身，何况是两个身体。但是你必须足够的敏锐，而当你能够足够敏锐到经验两个身体电流的互换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另一个人了。从这一点开始，从这个基点开始，另一个人对你来说就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了。你甚至可以跟一棵树、一朵花、一杯咖啡，或者仅仅是一个陌生人的拥抱当中，经验到同样的能量的交融，而那个交融指向同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就是40讲到的，突然你会发现那个电流都是从下向上走的，非常奇怪。无论你是在按摩当中，或者是任何其他方式当中，只要你听见到电流，它一定是向上走的，没有任何一个电流是向下走的，那个电流一定是向上走的，它就是向内走的。你突然将经验到这个内在的无限跟浮起极乐的源头，一定会经验到它。它是因为它是一个能量带动的现象，它由不得你不经验到。你只要跟随这个能量，你就一定会来到那个源头。所以，甚至当你回忆这个结合，而不需要拥抱的时候，你一样能够获得转变，你一样能够获得融入内无限的经验。它是一个真正达到内无限的经验。对，古人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你达到昆达里尼能量的上升，它跟你在脊椎骨升起那个电流，达到内无线产生的效果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差别。所以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欲望的宣泄，如果你携带的欲望进入它，你注定会失败，因为欲望的指向是向下的，指向性中心，指向能量的发泄。所以哪怕带着一丝的欲望进入43的冥想，你就注定会失败。所以坦陀罗的经文里面提到，在你进入真正的双身的时候，你必须去除所有的欲望，因为欲望意味着你的既定目标，你给自己的暗示就是让能量向下走，而不是向上走。只有去除欲望以后，当你进入拥抱那个能量，你才会惊艳到能量向上的流动。所以在这里，欲望、贪欲、色欲是最大的障碍。但是很可悲的是，2000年以来，大多数人，甚至5000年以来，大多数人拿着这条经文，释义瓦的这条经文，43的这条经文，44的这条经文，作为纵欲的挡箭牌。他们仅仅是在纵欲而已。在真正的坦陀罗教导里面，认为只有一个真正的战士，一个内心能战胜自己欲望的人才有资格进入，一般人没有资格进入。一般人你注定是你欲望的俘虏，你如果是你欲望的俘虏，请你走开，请你不要以释义瓦的这段经文作为你的借口，请你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因为你非但在欺骗别人，你也在欺骗你自己的灵魂，这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尽可能的诚实，一个人要追求真理之前，诚实是绝对的前提，没有任何含糊，你必须诚实。所以第46，他讲到了，在你愉快的观看一位久违的朋友之际，融入这个愉快当中。所以即使你只是看着一个久违的朋友到来，你产生了某种愉快，那个愉快跟双生当中的经验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差别。如果你真的知道坦陀罗的话，你甚至只要看着孩子们在嬉戏，看着一个可爱的孩子在地上玩，你就能够进入那个永恒的愉悦，那个愉悦丝毫不亚于双生当中的愉悦，丝毫也不亚于。所以在坦陀罗的这个教导里面，甚至认为一个人一生只需要一次坦陀罗就够了，一次一生就足够了。所以人们总是以坦陀罗为借口说开始纵欲，但是真正的坦陀罗经典却告诉你一生只需要一次，因为你一旦在一次当中经验到，以后就没有必要了。以后你看着一棵树，看着一个玩耍的孩子，看着久违的朋友，你就可以进入同样的经验，那么何必还要另外一个人？坦陀罗的东西在我的这个百度书库里面，在其他大师的这个文集里面有，里面有释利罗摩克里希那专门谈到坦陀罗的一个非常长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我来找一找，这篇文章现在应该在哪？在这儿。我把它贴在大群里面，大家有空可以去下载来看。对，我贴在大群里了，你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啊。他甚至提到，在吃喝的时候，你可以化饮食的香味，饮食的滋味，把那些美味流经喉咙的时候，被那个感觉所充满。对，无论你被什么感觉充满，对，被一个身体的感觉充满，还是被一个老朋友，久违老朋友的愉悦所充满，还是被一杯热咖啡所充满，其实是一样的，性质完全一样。 一个真正的坦陀罗行者将会在每一件事物当中找到那个高潮，找到那个幸福的内在的极乐。啊，莲花眼的人啊，妙处的甜蜜，就是微妙的触觉给你产生了甜蜜，一个抚摸，一个拥抱，或者在唱歌、观看、品尝时展现在你面前的，你都可以发现那个永生不灭的东西，你知道吗？非但类似于鞋底的猛敲可以让你进入这个永生的甜蜜，也可以有正向的方式，也就是类似坦陀罗的这些方式。所以其实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暴风骤雨般的啊，棒喝啊，敲头踹你一脚；另外一种就是甜蜜的。所以我们古人有很多在弹古琴的时候证悟的，那个弹古琴的是不是叫伯牙，还是叫什么伯牙跟他的那个听琴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这个弹古琴的这个伯牙是一个，哎，对对，子期，他也是一个证悟者。那个古琴高山流水，一定让他惊艳到了那个最美妙的源头，灵魂般的源头。所以我们的古人实际上从音乐里面，从嗅觉里面，从香道里面，从味觉里面，甚至从花道里面，都已经早就惊艳到那个证悟的片刻。所以正如这里面我们同学讲的，艺术家他们离证悟是非常近的，就一张窗户纸，也许某一天那张纸就被捅破了。因为在唱歌、在观看、在品尝的时候，你都离那个永生很近很近。不是感觉，不是一种感觉啊，悟道不是一种感觉，它超越感觉。或者说你可以这样说，悟道是所有感觉的综合。不仅因为你如果是感觉，你一定只属于你感官的某一种，味觉、视觉、听觉、内在感觉，无论你偏向于某一方面，它就仅仅是一个感觉或者人类的觉知范围。但是悟道不是，悟道是所有感官的全部结合。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他说当你全所有的感官全部打开的时候，就是你证悟的片刻。你此时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区别的，你全部的感官同时在这一瞬间完整打开，而且都是高度专注的。这个片刻就是悟道的片刻，所以它是你全部感官的合一，或者说它是整个宇宙的合一，整个人的合一，你的全部的合一。当然这些话对你来说仍然是废话，除非你惊艳到，否则你无法理解，永远无法理解。49，无论何处以何种方式获得满足，体会此种满足之境。所以他总结了，你无论以怎样的方式获得了舒适跟满足，在那个片刻你都来到了高峰，你与真正的永生只差一张纸，只要捅破就那么近啊。所以为什么悟道可以是在瞬间，因为它只差一张纸而已，只有一张纸。而且他不关心你是不是一个哲学家，他不关心你是不是满腹经论，你是个文盲都可以，没有问题。你只要来到那张纸的旁边，也许某个片刻你就捅破了它。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是以太冥想的时间，大家认真的做以太冥想。因为以太冥想，我们参加过这个中脉课程的人都知道，后来他们参加过以后，他们回头反省了，让发现以太冥想其实太重要了。你如果在以太冥想里面足够的专注跟沉浸，将累积极大的能量，而且将培养很深的专注力，这对于你未来进入中脉的冥想是一个极好的准备跟铺垫。所以它虽然简单啊，以太冥想没有任何复杂性， 人人都可以会，啊，专注在你的空身的丹田的经验里，但它极其有效，它非但培养你专注的力量，而且累积你的能量，同时它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现代这个现代人白领或者其他人，除了体力劳动者，大多数坐办公室的人身体都是亚健康，而且是严重的亚健康，睡眠不好，身体虚，啊，虚火上亢，有的偏阴，有的偏热，这些你如果坚持做以太冥想，都可以潜移默化的纠正过来，因为以太冥想是一个真正补气养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对神经衰弱，对身体气虚都非常有帮助啊，所以大家认真的做，慢慢为未来进入真正的动脉冥想打好基础。好，我们现在开始。最后加一句，有的人如果年纪轻，也许你的以太冥想时间用的时间就可以短啊。如果这个年纪大一点，体质更弱一点，那么就需要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但是，如果你坚持，顶多1到3个月，你就应该获得一定的专注力，跟培养出一定的内在能量啊。这个其实不需要特别长时间。好，我们现在开始。